我们的信仰需要稳固的根基，
我们的灵命需要成长的方向。
良友圣经学院基要真理，姚谦牧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姚谦，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个课程基要真理课。姚谦觉得我们已经这个课程进到一大半了，那么我回想过去呢，十多课门课呢，我们都是很多重要的主要的概念来跟大家来思想，比方称义啊、成圣啊、洗礼啊、圣餐啊、基督徒要借果子啊这样的。那么往下去呢，就越觉得呢，我们从一个呢很多概念性的名词呢，进到我们实际的信徒生活方面的一个群体了。比方今天呢，要跟大家谈到的是教会这个观念，而且也跟神的国、教会与神的国这些名堂呢，进来了。那么这个呢，就我们就进到更贴近我们实际的生活方面去。我盼望呢，基要真理课对我们很多用心追求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帮助大家可以掌握主要的圣经里面当我们念的时候常常出现的名词。如果我们对这些名词本身的意义呢掌握的更好呢，那么我们在教会服事里面呢，或者说我们将来个人进修呢也有一定的益处了。今天呢跟大家谈到教会与神国，那么我们有五处的圣经先跟大家来翻一翻。大家有圣经在你的手里呢，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我们先看两处，马太福音16章跟马太福音18章，这两处都直接提到教会这个名词的。先看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是耶稣对门徒彼得说的。第二处是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这里呢也是耶稣的说话，但是这里提到教会呢，跟我们刚刚念那个有没有分别呢？我们先念这处经文。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活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有释放。第三处的圣经呢，往下呢，三处的经文呢，就跟神的国有关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4到第15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4到15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第四处的圣经我们念使徒行传第14章第19到22节，使徒行传第14章19到22节。 这个是保罗他在第一次旅行步道里面的行程一个遭遇了。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士德、以哥念、安提亚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啊，这里提到进入神的国了。最后一处圣经呢，请大家放到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七到第十八节。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好，我们呢把这个教会与神国的主要经文都跟大家念过了。大家呢特别信耶稣的，我们的很多人呢对教会一定不太过陌生，因为我们无论是我们的亲朋也好，或者说我们是学生，我们同学带领我们去参与聚会也好，我们对教会是什么回事呢，都一定呢都有一定的认识。教会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呢认识里面呢都是好像一个地方，哎，我们把人邀请来参与聚会，那么聚会一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建筑物，那么所以我们对教会那个直接的了解呢，就是教会是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啊，英语是建筑物就是 building， 一个有形的地方。但是按教会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建筑物，教会本来的意思是神的呼召，就是神呼召属于他的人出来归他，这个集合呢就是教会。所以重点呢，教会不是在地方，或者说楼宇，或者说房屋，教会主要的意思是在神对人的呼召，神对人的召命。那么我们今天对教会的认识，如果不是放在这个建筑物呢，是在神的呼召上呢，这个认识呢对我们理解我们同教会的关系呢就有很大的分别了。当我们看见耶稣对彼得说，他说我告诉你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时候呢，这个就表示教会是一种有权柄的一种的概念。教会是不单是我们人看为只是一个地方而已，教会有神的权柄。因为耶稣对彼得说，我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这个磐石上呢，天主教方面他们就解释这个跟彼得有关，所以彼得是地上第一个教皇。但是其实当我们研究圣经，这个磐石，耶稣说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本身就是基督，磐石就是一个大石嘛，大的石头了。其实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这样说的时候是说他自己就是这个磐石，他要把教会建造在他自己身上，所以不是彼得，不是天主教那个解释。所以教会本身是神的权柄， 是有他的这种的权威在上面的。那么我们分清楚，教会不是建筑物，不是地方，乃是神的教命，神的权柄呢。那么我们还再来分第一层，就是教会一方面是普世上普世性是教会，另外也是属于地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耶稣对门徒们教导提到，如果弟兄们彼此得罪，有得罪你的弟兄，你怎么样处理呢？你就要趁着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指出他的错来嘛。如果他不听呢，你在第二层次呢，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凭两三个人做见证，要定准。但是这样也解决不来的时候呢，就告诉教会，那这个重要了。耶稣说要告诉教会的时候，如果教会是一个普世性的，没有范围的一个地方，一个范围，那么怎么可以告诉这个范围呢？所以教会在这里呢，马太福音十八章这样记载的时候呢，就一定是一个可见的，有一种限定的范围的组合了。这个就是我们说地方教会了。如果不是地方教会，我们怎么可以告诉这个这么大没有范围的教会呢？所以姚谦是这样说，教会一方面是你可以说是凡信靠主耶稣神呼召出来属于他的人，这个是普世性的教会，看不见的，但是同时也是可见的教会，是地方性的有形的，就是你跟我常常去聚集那群信耶稣的人，弟兄姐妹一块来聚集的地方。所以呢，按这个意思呢，在神学上，如果我们有机会念神学呢，那些神学家就告诉我们，教会一方面是普世性的宇宙性的教会，这个看不见，古往今来所有信耶稣的人呢，都称为神的教会啊，他们蒙神的呼召嘛。我们说教会的本意是神的呼召，不是建筑物，这个是对。但是教会如果没有建筑物，没有可见的弟兄姐妹可以一块来聚会，也不成教会。所以教会一方面是普世性的，但是教会具体那个运作是地方性的，是有形的可见的。要不然呢，弟兄姐妹得罪你，你要来处理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合法的团体或者说一个组织呢来做成这样的事情。那么教会呢它有三个主要的图画。第一个呢，就是教会是神的百姓，神呼召属他的人的组合啊，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那个是有名的经文了，姚谦念出来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神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这里呢，彼得就说教会就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嘛，就是神的百姓呢。教会第一个图画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子民，就是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被造的，地位上是圣洁的，同时也被神赋予我们有属灵的权柄，可以，作为审判世上事情的一个群体，这个呢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图画。第二个图画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呢，那么那里就记载呢，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 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称为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表示我们信徒在基督的作为元首上呢，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彼此相关的。第三呢，教会也是称为圣灵的团契，这个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呢就提到这个圣灵的团契了。那里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里提到圣灵有什么交通，这个就是圣灵的团契了。所以呢，教会呢，圣经里面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图画，但是这三个最主要的就是教会是神的百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圣灵的团契。我们有机会呢来把这些教会的形容词啊，形容教会的这个图画来精深的去理解的就更理想。但是在这个基础课程里面呢，我就先把这三个图画放在我们听众朋友的面前，大家好好的思想。因为回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谈到这个神国的意义。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和十九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要真理，姚谦牧师主讲。
那么我们刚刚跟大家谈到教会的概念，我们说到教会是神的呼召，不单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神的百姓的组合，基督的身体，圣灵的团契。那么神的国了，我们往下来谈到另外一个概念，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国好像是不是好像我们人间人的国家 有领土 有地土有人民。其实我们谈到神的国的时候呢，就听众朋友呢有时候在内地来信呢就常常问我们啊，圣经里面不但是提到神的国，特别是马太福音里面呢耶稣的提到天国，天国的比喻，比方十三章整章就提到天国好像怎么样怎么样，耶稣在那里讲。那么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到底神的国跟天国有没有分别，是不是不一样？那么我就常常碰到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提到神的国的时候呢，跟天国这个概念就一块来讲。其实按福音书里面整本圣经我们去看呢，有时候用神国，有时候用天国，其实呢两方呢讨论的事情呢，或者说福音书不同的作者他们用词不一样，但是呢神国就是天国，天国就是神国。那么你说为什么马太福音特别用天国？因为马太福音用天国，因为他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在传统上习惯上呢，他们就不直接提到神的名，所以他们就用天国 Kingdom of Heaven， 用天国不用神国啊。别的福音书呢，他们就直接提到神的国，其实呢意思呢是一样的。我们暂时呢就这样的来接纳了啊，听众朋友，我因为这一课是纪要真理，不可以太多神学的讨论。但是神国它的意思跟天国是一样的，那个根据就是耶稣用的比方，用天国来谈的很多道理呢，跟福音书其他的部分呢提到神的国呢，那个内涵是同意的。这个是首先 来提出来，盼望我们认识圣经的朋友呢都在这方面来思考。那么神的国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教会是神的父教，那么神的国呢就是神的管制，神的统领。如果我们常常说要让圣灵充满我们，那么圣灵充满我们的意思，按圣经使徒保罗的用法呢，就是要被吩咐，要被圣灵充满，这种是一种命令。那么神的国也是说，我们信徒进入神的国呢，是让神来统领我们，管制我们。所以神的国呢，在福音书里面呢，马太一章十七节，马可一章十四到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这些主要的经文呢，都提到神的国人呢需要努力进入的。那么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传天国的福音，他怎么说呢？他说：“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人应当悔改，信福音。”马可一章十五节是这样的记载。神的国的意思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带着神的国，一块来进来。也就是说，我们人透过福音，让神来管制我们的生命。那么耶稣来以前呢，他的先锋使徒约翰呢，就为他铺路一样。那么预备好的时候呢，人都来接受主跟他的洗礼。那么这个就表示神的国在人中间。那我呢觉得这些都是神学上呢，可以更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名词。但是今天主要提到教会与神的国呢，我就把这两方做一个比对了。教会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呢？教会呢，是我们说进入神的国 一种好像钥匙一样，你进入你的家需要透过门口，那么那个钥匙开门，那个钥匙就是教会，就好像进入神的国那个钥匙。教会是蒙召属于神的意思，凡蒙神父召的人而且也信靠他，那个就是教会了。那么神的国就是他管制的人，或者说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神来管制，那么那个就是神的国在人中间的意思了。所以神的国呢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人的心田是不是让神来管理。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呢，耶稣说一句有名的话，就是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是这个意思。神的国怎么可以在我们心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人让神来管理，这个就是神的国在我们中间啊。这个是教会与神的国，你说有那种关系，或者说有这种分别。如果不是透过教会，没有神的呼召，人根本都不可以认识神嘛。那么教会也是属于他的人这一个合起来的一群。但是神的国呢，就如果是表示神的统治，神的统领，那么我们今天还是看见在教会以外，很多人还没有得到神的福音，还没有让神管制他们的生命。所以如果是这样说呢，教会跟神的国的关系就是神的国是比教会那个范围呢更广阔了。神的国是包括一切在等待神来管制那种范围的那个部分。所以教会是属神的百姓，教会就注重蒙召的一群人，他们是圣洁的，他们应当有圣洁的见证。所以教会如果犯罪，就是让神的名来蒙羞了，神没有得到荣耀了。神的国就偏重呢他的管制，按保罗所说，神的国呢是不在乎 我们吃喝，乃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嘛。所以神的国呢，就偏重管制神公义的彰显。如果是这样说，神的国呢，就包括整个世界，整个神所创造的宇宙，而且也包括神的国应当是神的公义在人间世界里面的彰显，是整个世界宇宙都是他的范围。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基督徒的见证，教会当然教会有我们的范围，教会有我们自己的范围，有我们自己的敬拜的场所，但是教会如果有神的国的概念呢，他也想到他的影响力不单是教会里面，也要透过教会圣洁蒙召的见证呢，都影响教会以外蒙召群体以外这个世界，也要得到神的管制。这个就是神的国比教会范围更广阔的意思了。那么教会跟神的国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呢，那么神的国进一步的意思是什么呢？使徒说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个就是指到教会生活以外世界上一切公正公平的事情，而且也包括圣灵在信徒以及非信徒心中工作一切的果效。如果是这样的定义的话呢，神的国呢，你说哎，跟其他宗教啊，其他的还没有信主耶稣的群体的人有什么关系呢？神的国就是说有一天这些没有归顺主耶稣的群体，或者说外教的人，他们都是按神的旨意能够在神的管制里面，这个就是神的国的意思。所以今天教会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敬拜，把荣耀归给主，信徒要传福音，把人带到主的羊圈里面，而且也祈求神的国降临啊，神的国已经降临了。如果按主导文啊，耶稣教导门徒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神的国降临，管制是不是现在整个地方、整个地上都是神的管制呢？我们说还没有哦，所以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努力，让神的国透过教会的见证，不断的影响更多人的归顺耶稣。盼望我们今天讲到教会与神的国，给大家在这个概念上有一个基本的、清楚的了解。姚谦在这里说再见。